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哎，贵志，我问你哦，法客电台现在每一集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啊？
大概有四万人。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其实都一小时以上嘛，所以比方说什么四万的超级铁粉。
而且重点来了，这四万人他不是累积很久才到四万人。
上线第一天就一万人，一个礼拜就会有两万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四万人，之后还有长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这个产品马上就会在两场演唱会中露出，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四场万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是很广义的，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者家里变干净一点，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 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点击法客电台的传送门连结，里面
有节目合作资讯。我是贵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客电台。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罗毅，
我是廷毅。
欧阳修来了，
欧阳廷毅来了，欧阳廷毅。
啊，上次在那个，因为在春节期间那个录音那个 file 不错，所以就把廷毅抓来，所以这个政治归政治，就廷毅不定期出现。
好，没错。
你们就欧阳奕奕这样子，
欧阳奕奕。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来聊这个是春节期间发生的一个台湾政治一个重要的事件——内阁总辞。
可是这乍听之下很重要啊，那一般人民可能蛮无感的，他就觉得关我屁事。
可是我们的任务，法白的任务，法
白
电台任务，重要在哪？
对，没错，说的太好了，
对，
接的太好了。
再不然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有教育意义，
要有教育意义啊！
对啊，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这件事情到底重要在哪，为什么你必须要来关心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你如何来关心嘛？
哎，对，
哎，你看那个节目，大家你看春节前苏贞昌不是宣布他要内阁总辞嘛？
没错，
大家就开始在讲说谁要来接，谁要来接。
对，
然后很快就要风声说陈建仁要来接。
对，
然后陈建仁要接之后，大家就开始传说那是谁要来当什么部会首长啊？
没错，
然后名单出来之后呢，可能有些人什么失望啊，有些人觉得啊这个还好啊，有人觉得还可以接受啊。
对，
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带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事情是，一般的民众会想要知道或者会需要知道是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讨论内阁人选的好坏，甚至很多人会困惑是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子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政治其实它其实以政治常识当中它其实是个专业，
对，
那这个专业其实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这个专业，
对
对，好比说谁，我们想两件事情嘛，第一这些职位做什么？第二，他是谁？
对，
这两件事情就超难的，
超难的、
啊。对啊，
超难的、啊。我们先回顾一下，谁去当了什么好了。
好，
对，我们先帮他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嘛。
好，就谁当了什么？
对，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些职位到底是干什么。
那当然理所当然的，这个事件回顾事件这件事情当然是由廷毅来负责。听众已经习惯了廷毅的读书报告。
来吧，廷毅，
来。
OK， 第一波名单就是正式名单是在1月27号公布的、啊、然后总共有四波的名单，最后完整的名单在1月30号完整的公布完了。那在这个名单当中呢，其实内阁整体的变动没有很大啦，就是我们如果搜寻一下关键评论网有帮我们整理了整个就是内阁改组的一个名单。首先是行政院长的部分，就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是苏贞昌把棒子交给了陈建仁。那行政院副院长的部分原本是沈荣津，那他交给了郑文灿。那另外政务委员的部分多了一位是李永德。
好、
哦、他本来是文化部长。
对对对对，文化部长。
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李永德是邱毅颖的先生。
哦，是哦。
我没有记错的话，等一下、哦，
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记得
他是不是之前在那个台北市被盘查不爽？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邱意颖的先生，没错。
OK，、
哦、他是那个拿着塑胶袋。
李永德是被盘查不爽那个人，
对，李永德是被盘查不爽那个人，没错、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
就拿着塑胶袋在电梯前面被盘查，然后就是被拍下来那个、
啊，就是李永德，就是李永德，对啊。
Okay.
那时候李永德被骂很惨哎、欸，哦，对啊，但我觉得他是对的，
但我觉得对的、啊，
我觉得对的、
啊，
对啊。
前几天不个大歪哥，后来那个警察被判刑的新闻嘛、啊，那个证明这件事情是跟特权无关呢、
啊。对啊，
就警察本来就不应该乱盘查人、
啊。就我觉得警察盘查这件事情一定有对的时候，也有不对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 case by case 去讨论这件事情，不是他一律对或一律错。
对，嗯。不过他那个时候是客委会主委，
对，他那时候客委会主委，
然后后来变文化部部长，
对，
现在就是政务委员，
没错。
可见这个人真的是官运亨通哎、欸。
他
另外一件事情，
对，那另外一件事情，对。
OK，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原本是这个，同时也是政务委员的罗秉成兼发言人呐、啊嗯，那现在变成是这个原本在卫福部的陈宗彦这样子。
哦，那这个罗秉成大家可能。法律人就很熟悉了，
法律人很熟悉。罗秉成律师，
对，罗秉成律师其实是打过很多冤案的，
对。
然后其实就是算是一个，就是以前大家可能讲人权律师的代表人之一啦，啊，
嗯，司改律师，
对，
做很多人权救援有名的案件，
对对对对。
OK， 那另外是内政部长的部分，原本是花进群代理部长，那现在换成是林佑昌。就是原本的，哎，原本的
基
隆市市长，对对对，
林永昌，我个人蛮欣赏他的哦，嗯，我觉得他蛮有魅力的
，OK，
我蛮看好他，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很帅，
对，
他年轻的时候帅到不行，
你要直接讲为什么吗？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欣赏他？
哦，很魅，还有讲话蛮有魅力的、啊哦，然后他
林永昌我不熟，所以
其实像我最近去基隆几次，嗯，然后我对基隆人对他的评价就吓到，
哦，真的吗？
对，超级好，就是好像基隆以前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蛮不好的。
对，
脏脏的，
对，
然后他把它弄得很干净很漂亮，好比说像那个你从那个基隆车站一走出来那个港口，好像就被他弄得很漂亮。
对，可是基隆这次还是回到蓝天啊，
这就证明一件事情啊、嗯、就是一个进步伟大的城市的市民是无情的。
黄珊珊啊，
不是，这是陈水扁讲的
啊，后来黄珊珊也讲了，
干这高恩抄袭因为
干这丘吉尔讲的、哦、两个都抄袭哦
因为这就证明啊，我满意跟我要不要他接棒人是两回事啊。
是的，
对啊，像陈水扁当初大家台北市民超级满意他，还不是 投给马英九，嗯，对啊，那当然林佑昌他这次卸任嘛，是蔡适应，很明显魅力可能不到他的程度、哦、然后他的对手，这个对手是谁啊？刚好他忘记了，
查一下现在是什么名字，一个查一下就好。
那个谁啊？那个反正就是那个
谢立功，
不是谢立功啦，那个啦，那个。感觉那个谢国良啦，
谢国良
因为谢国良是个地方派系啦、嗯、基隆谢家二信国中二信高中他们的，所以那个实力那个是另外
大，
对，那太大了，对啊。
OK， 那再来是财政部长的部分，原本是阮清华代理部长，那现在是接棒是庄翠云，
好，这个没有人认识，
对，嗯。那文化部长的部分原本是我们刚刚讲到是李永德嘛、嗯、那他去做政务委员了，那现在接任的是史哲，
哦，史哲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你认识？
我不认识，但我认因为史哲的爸爸叫做史英、
啊、OK，
史英是我们台湾人本教育基金会的这个头头人物之一哦，所以森林小学，那我以前小时候都有参加森林小学的活动，
OK，
对，所以有看过史哲几次，然后跟那时候小学而已，跟史英也认识，跟史哲的儿子也认识，但现在都已经都不认识的状态了，
OK、
嗯、森林小学是什么？
森林小学就是他们就是算是人本教育体系下的一个小学，然后他们就是主打就是他们用比较特殊的教育方式、哦、他们绝对不骂小孩也不体罚这样子，
哦，所以就培养了你这种进步的教育思想。
没有啦，我那时候只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我本身没有在森林小学，
哦、嗯、哇，你的人生经验很丰富
哦，那是当然
好，那再来是海委会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原本是周美武代理，那现在变成是管碧林这个接任这样子。那侨委会委员长的部分原本是童正源，那现在接任是徐嘉青。
哦，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聊啦，
这样
因为管碧林他本来是立法委员，
对，
所以他等于是辞职啊，
对，
所以他的等于是民进党他是不分区、嗯、他以前是高雄的，因为后来高雄人口的关系所以少一席，管碧林转去不分区，所以后来民进党的 你部分区后面就要替补嘛。
对，
那大家说管碧玲凭什么接海委会主委？但其实我听到别人说，他其实对海洋基本法着力蛮深的，
哦，
所以他算是蛮这方面的专业的。
那民进党谁替补上去啊？
我忘记了。
哦，
就也不是一个很正，因为像管碧玲就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他是从高雄的那个分区选举上来的，而且也是著名的那个谢系的人马。
OK， 嗯，来看一下
替补的，应该就是一个可能是个专家这样。
陈培瑜，
对，没有，就是我不太认识，
是一个比较不红，儿童阅读教育推广老师。
哦，这个不知道，
未来会关注教育文化议题。应该是专业人士，
应该专业人士，
应该是专业业界专业人士。
那刚刚听你讲那个侨委会主委啊，原本那个主委童正源呢、啊，我脸书好友，
真的、
哦，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乱加的。
你说谁？徐家清？
不是童正源
哦，童正源。
对，
干，今天内阁部长不是你好友，就是你小时候的同学。
哇
哇
哇！
那之后就是你了，
是我了，没有了。是我讲童正源那时候，他以前是好像政大国发所政大国发所的教授。我记得他是叫政大教授，然后他常争辩时事，然后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我就加他。
哦，
对，我记得他后来有一阵子是驻泰代表，然后现在又变侨委会主委员这样子。
我有个题外话，你看陆委会是主委，金管会是主委，海委会是主委，只有侨委会是委员长。
对啊，
是超怪的，
好怪、
哦。为什么侨委会是委员长？
对，
这是蒋中正那个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
就是这个超妙的，就他们就这个人叫委员长，
嗯，这个真的不知道，
这不知道也是什么，这个之后我们要查看，这有点冷知识的感觉，好有趣。
OK 啊，那接下来是故宫的院长，原本是吴密察，那现在接任是萧宗煌，
这也有点冷知识的东西，
嗯、
就是内阁名单里面为什么会有故宫？
故宫院长？
对啊，因为故宫是博物馆吧？
对啊，
故宫院长为什么会在内阁成员里面？
我记得故宫的法律地位好像蛮特别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这些我们之后可以来讲一下。
对，因为你知道，因为故宫啊，它本身是有组织法的。
对，
有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你想想，一个博物馆还有什么组织法？所以它本身是这个特殊地位。
我记得之前学那个，忘记是行政法还是什么法的时候，就特别讲说、有特别讲过，故宫其实是一个行政机关。
对对对对对对，它很明显现在它
好像是二级，它好像是二级
的行政
机关，而且是二级机关。
对，
所以故宫院长他是部长级的。
嗯，
我这啊，在上课的时候想说。所以故宫有这么大的地位，
对，
就理论上故宫还可以下行政处分，
对，
只是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而已。
不知道，就是
也许有，也
许
有，
对，我们没有特别研究，
对
对，就之后可能再跟大家谈谈。好
，OK， 那最后一个是
原能会主委，
对，原能会主委原本是张静文代理，那他原本代理的是谢小新，那他已经被停职了，那
什么？他发生什么事？
对，就是之前传出的那个就是性骚扰案件、
性骚扰案件，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张静文原本是代理这个谢小新，那现在变成是转正这样子。
好，但是张静文哦，不是张静哦，
没有人会听错，等一下，
张静是张静是一个张静是一个那个胡子很长的律师。
张静虽然副业很多，但也只是开按摩而已。
对对对，
律师沙龙。
我们根据新闻看到的。
对，
好，所以刚刚帮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内阁到底有谁辞职，那他换了谁，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没听到，很好奇说，那那个谁谁谁呢？没念到的，就比方说什么，他其实基本上是留任的。
对，
大部分是留任的，
大部分是留任的，所以念完其实也没有太多。
嗯，其实也没有太大
多
太大的变化。
对，
对，嗯。
那除了我们刚刚念的都是在行政院里面。
对，
因为我们讲是内阁名单，内阁通常只是行政院。
嗯，
那除了行政院内阁有改组以外呢，行政院以外其实也有一些部分有变动。
例如什么？
总统府秘书长
哦，
改换人。
哦，总统府秘书长
原本是谁啊？
原本是谁？我也忘记了。
其实我不知道原本是谁。
陈菊吗？
是陈菊吗？好像不是陈菊。
陈菊好像更早前。
陈菊去当监察院院长了啦。
对哈、啊。
陈菊去当监察院院长之前，那个陈伯维不是还把那个什么？陈伯维不是跟他打架吗？
陈伯维跟他打架，
就是不是国民党，不是、
哦、
国民党，不是
对对对 对, 對，
就投票之前不是国民党在那个里面打架吗？然后国民党把那个全选处丢外面去吗？然后陈伯维被那边跟他打架那个画面吗？然后你还然后邱显智说什么要好好咨询，不能咨询，然后你还很生气，说时代力量是对的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那时候时代力量是对的、啊
對對，所以他是当监察院院长了、嗯。
以前那个总统府秘书长是李大为啦，
哦，
而且他是国民党的、哦，
这个很妙，
很妙。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发现总统府秘书长蓝绿，他就是他不一定是，就是蓝的总统都选蓝的，
对，
可是绿的总统没有都选绿的，
对， 没错，
这件事情蛮妙的，
这个事情很妙。对，那现在的总统府秘书长现在变成是
林佳龙，
哎，就是跟我们录过音的人。
对，
对，我们上过这个林佳龙的节目，
他也来过我们节目，
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对，互相，对，他在那个节目叫什么？
阿龙开杠，
阿龙开杠，对，那个杠是台语吗？
台语，阿龙开杠，阿龙开杠。这是还换谁啊？我看一下，我这边要整理到什么东西，差不多这样就可以
了。差不多这样好，对，我们知道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这样这类格名单的这个换法。
OK，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些有什么意义吗？有什么政治意涵吗？那我们先讲职权好了，好，我们先从最大来讲，行政院长，
哎，
有什么职权？
哎，行政院长其实这就有趣了。庭议知道行政院长有什么职权吗？
哎，不知道。
哎呦，
哎呦，
哎呦，你这个 Q 的很好哦。
技术性不知道，
技术性不知道，
他不想回答。
对，我只这个，我来跟大家讲说啊，其实按照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第五十三条，其实规定说，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就有趣哦。你知道什么吗？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意思是什么？白话翻就是行政院最大。
对，
就这样
啊、哦。
但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但有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总统。
那总统干嘛？
对，所以总统其实按照宪法的地位来讲，他不是最高行政机关。
嗯。
其实是行政院长，所以先从宪法的本文来理解的话，其实行政院长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的感觉。
OK，
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宪法本文是1947年立的，我们后来有一个宪法的增修条文，是我们的政府来到台澎金马之后立的。那总统职权这件事情也是来了之后才立的，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冲突的。所以会变成是按职权来讲，行政院长看起来最大，
嗯，
可是以政治宪制来讲，一定总统最大。
对，
所以。就帮大家解释到这边，
这就很妙啊，
很妙。
到底要听谁的？
到底要听谁的？对，
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在新闻上看到，
嗯，
重大政策方针，
对，
看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要听蔡英文的，
对。
问题是宪法看起来
是要听苏贞，
要听
以前的苏贞。我们先以啊，我们还是先以苏贞昌为代表，
对，自然应该听苏贞昌的，
对。
所以就会有什么蔡苏体制，
对
对，大家讲蔡苏体制，
对。
然后接下来在讨论一些政治的八卦的时候呢？
嗯，
就会有一些明争暗斗，
对，
就什么蔡英文如何牵制苏贞昌，
嗯，
那苏系如何去布局去牵制蔡英文，去牵制英系，
然后蔡英文就跟赖清德打架。
对、啊，
我跟你讲，那天那个博威啊，
嗯，
就我们社群小编，他用那个 Chat GPT， 他就说什么以蔡英文跟赖清德打架为题写一个短篇小说，
干的超好笑，
超级好笑。对，然后这个对话说你不是任总统，你才不是任总统，
你全家都不是任总统。蔡英文过马路的时候跟赖清德发生口角，
对、啊，
然后在马路上大打冲突，苏贞昌见状上去，当然人扯开，
这真的超好笑，超级好笑。不过庭议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说哪一部分？你是说
蔡英文跟赖清德打架的部分？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是说，就是像这种体制，
我
觉
得他们一定有偷偷打架。
你觉得有？你说赖清德跟蔡英文
没有啦？你说这样子的宪政体制吗？
对啊，
我觉得就是啊、单纯就宪政体制的就这个议题来讲的话，
嗯，
就是台湾的宪政体制是绝对得改的啦。
好、哦，
就是我觉得迟早得改的。
哇，你这个话。你就是你反对中华民国宪法了
是可以这样解读吗？但
我是啊我是、嗯、
这个哎、欸、但是这样讲的话，就是你也可以选择用立宪，也可以选择用修宪，
都可以啊。
对啊，确实，
但是殊途同归啊，总是要改啦。
啊，这对啊，就是要改啦。
那我们讲一个模式好了，譬如说我们想一个重大政策，现在有什么重大政策在推行，譬如说发6000元这件事情好了。
哎、欸、好，来来来，嗯，
我们要普发现金，
嗯，
之前一下要发一下不发，一开始说不发，
对，
后来就变得要发，就市场上面传不断，一开始说好像蔡英文不想发，
对，
后来又变得好像据说
很多的立法委员
是立法委员
给的压力，
逼那个内阁，
内阁
就是苏贞昌，逼苏贞昌一定要发，
对，
后来不知道是蔡英文压力太大 不得不妥协，
对，
还是苏贞昌自己决定要发，搞不清楚，因为各种传闻不断。
嗯，
好，就拿发现金这件事情来讲。
好，
理论上苏贞昌可以自己决定，
理论上是，
对不对？
因为他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啊，
对不对？
他又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头啊。
OK，
所以理论上他可以自己决定。
那先讲行政院决定好了。
哎，
那行政院要决定的话，是苏贞昌说了算，
哎，
还是苏贞昌要找人来开会？因为行政院里面还有政务委员，
对，
还有各个部长。
嗯，
那行政院要做成决定之前，总要有一个 SOP 吧，
比
如说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叫柯文哲，
对，
他说我们政治家要有科学精神，要有流程，
对，吵死了。
但
他说的是对的，
确实没有错嘛，
这个就是对的。
那总不能就是都那个行政院长说了算嘛？那总要，所以我们行政院其实会开院会，
对，
那院会会把政务委员、部长叫来开会吧？
会，
对。
其实政务委员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专业，
对，
所以其实政务委员的功能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辅佐行政院长。
OK，
对，好比说我们举例来讲，罗秉成专业是哪个部分？法律嘛，
对。
虽然苏贞昌也懂法律，但是罗秉因为苏贞昌很早走政治，罗秉成一直都当律师，所以他可能有些法案，他可能就需要罗秉成来旁边
协助，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参考可能普发六千所要涉及到的问题的各部门，好，然后找相对应的这个政务委员或者是可能财政部，等等之类来开会来做这个决定。
就普发六千，财政部一定要出现，因为要发钱，
对。
那普发六千要算一下，
对，
有什么刺激经济的效果？
经济部
怎么发，比较能够刺激经济？
对，
经济部要来，
对，经济部要来。
那怎么发可以帮助到就业？假设哈，劳动部要来，
劳动部要来，对。
怎么发可以帮助到教育？那教育部要来，
对。
我现在随便举例，
对。
那怎么发可以帮助到原住民？那原委会要来，
对对对对对。
现在部长就要来。那刚好提到一个政务之等，因为你刚刚提到罗秉成，
对，
罗秉成是政务委员，那政务委员到底是什么？
就我刚才讲就是辅佐行政院长，
可是因为、okay, 教育部部长
一定是做教育的，
那罗秉成政务委员他到底做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来自我们宪法里面的规定，他其实有一个东西叫不管部会，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里面，他可以找七到九个人来当所谓的政务委员，那政务委员其实基本上就随便你找，他其实是一个弹性的空间，有点像是各部会归各部会，但行政院长旁边有这九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专业来帮助行政院长来做这个决定，所以好比说你今天要什么样子的法案，不可能今天行政院长第一，这永远都第一线，可能第一个接触到是政务委员，他用他的专业来帮他过滤，然后再最后再跟行政院长一起做决定。
那我们不是还有副院长吗？
嘿，
那他跟副院长有什么差别？
哎，副院长啊，我就不太熟悉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了，因为我之前有研究，就是副院长其实就是等这个院长不在的时候，他要代行职位，因为其实坦白讲，你按照宪法来讲，没有规定副院长有什么职权、
对啊，
对啊，
就跟副总统没有明定的职权是一样的道理，
完全没有啊，对啊，而且按照行政院组织法，它也是规定，在第十条第二项，行政院院长因事故不能逝世时，由副院长代其职务。
OK，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他们的职权都很弹性啊。其实甚至可能我讲更直接一点，由行政院长来决定。好比说假设我今天行政院长，廷义是欧阳廷义是行政院副院长，那廷义的专业是什么？
以后大家真的以为叫欧阳廷义，
就欧阳廷义。那欧阳廷义他的专业好，假设是公共卫生好了。
OK，
那我行政院长的公共卫生咨询就多点交给他啊。对，有可能像这样子。
另外就是政务委员，有时候他会跨部会的协调，
他要当这个桥梁的功能。
对，
所以政务委员都要找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啊，可以桥的东西。可以管理的东西，讲话也比较分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政务委员的名单好了，这里面有一些名字，我就觉得很有趣，譬如说邓正中，
这个大家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
了，对，我们政务委员来过我们节目，
对，但邓正中老师他以前在经济部上班，
对，
一路做到经济部部长，
对，
也在这个驻美代表处工作，
对，
也在这个驻 WTO 代表处工作，参加过很多贸易谈判，
对，
所以当到政务委员。也可以同时可以协助外交谈判，同时也可以协助经贸谈判，
对，
同时也可以协助经贸谈判需要协调的国内产业的这些连结这些事项，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政务委员他可以做的这个协调的工作，他也可以领导这工作。那里面有个名字我觉得很妙，就张景森。
哎呦，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妙呢？
你也不觉得这个人呢？因为这个名字我先说不熟，可是常常看到的新闻不是那么正面，
他很争议。
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他也是个大炮型的人，
对，
他很呛，他非常呛辣，
对
对，但是你看他永远都是可以有非常高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妙，
很有趣。
你熟悉这个人吗？
我不太没有很熟悉，可是我只是就是知他其实之前发表过非常非常多争议的东西，因为他以前很常会在脸书上跟别人乱呛，好比说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说那个士林王家。以前的文林院抗争，他说是史上最枯手的一场社会运动。
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这个人。
他这句话也真的蛮枯手的。2016年才用枯手，你活到2003年哦。
哇，他讲这句话很棒，
很棒哎，这是一定要的啦。
他真的是 LKK。
LKK 对，就是他像他这样，就是这种很争议的事情很常发生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民进党既然自诩为民主进步党，就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言论的人会出现在政务委员的名单里面。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他在最近的事情，他在两年前那个公投的时候，他发文骂时代力量，他说什么你知道吗？称时代力量一群聪明优秀的年轻人，集体智力却只有13岁。
哦，对，
很呛，
很呛，
很呛。可是后来他有去这个行动时代办公室的开幕茶会，就是王婉瑜跟邱显智，他要去致辞，然后还有道歉这样子。
哦，真假的，
很有趣，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但他的专业是什么？应该是讲在土木相关的。他以前当过台北市的都发局局长，还有当过这个行政院的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所以其实他甚至也担任过福建省的那个主席。
他当过岛主是不是？
这就是以前台湾省跟福建省的省长、
啊。那个邓正中老师也当过福建省省主席。他
真的、
他在上课就说：“哎、欸，我最近变岛主。”因为福建省台湾就只剩金门县跟边疆县，全都是岛啊。
对，
开玩笑说：“哎、欸，我现在是岛主。”
对，反正是个很有趣、很争议性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他有足够的政治实力，所以导致大家其实都一直选他。
OK，
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是跟蔡英文很好了。
OK，
我猜的。
好，所以行政院要做决定的时候，行政院院长、副院长、政务委员一起开会。
对，
旁边还会有一个人，我觉得也跟大家讨论一下。
谁？
秘书长。
哎呦，行政院秘书长。
对，像我们刚刚庭议没有念到，因为这次没有换人。哎，李孟彦。
哎，李孟彦。
但秘书长要干嘛？
应该是管理行政院的其他的事务的事情。因为我们来对比一下，
那就是小秘书吗？
我们来对比，
讲小秘书听起来有点色，
很色。
蹲在承建人。
这个太色了，太色了，
有一些克林顿的既视感。
不，我们不能这样子。秘书长可不是秘书啊！
啊，
对，你看，像我们要比你一下，像总统府也有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嘛？
啊，对，
他们其实就是管理型。
林佳龙跟蔡英文更色，
更色。我根本最色就是根本杨贵妃，念个名字自己在那边嗨。好，我们这个回来一下，行政院跟总统府他们其实都有秘书长，他们就是管理那个院跟府的一切的大小事情。
OK，
可能事务啊，或是这个好比说这个好总统府跟行政院，要不要多盖一间厕所？
对，
和他们来决定
啊、
对，那个修
这么无聊的事情。
对，他说无聊是无聊，但是管理一个院要把管理的好，其实也是个不简单的事情。
哦，是这样讲没有错。
对了，好比说要总统府秘书长的话，那维安设备要不要增加？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可能也必须要参与决定，所以他们其实权力也非常非常非常大。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林义士，他以前是总统府秘书长，他在索贿的那个过程当中就说他是台湾第三大人，就是总统行政院长再来就是他。
哦，
所以就是他这些秘书长不是小秘书，他们是有权力的，然后可以管理很多事情的。
其实你有查到秘书长的职权吗？
嗯，我只有找的是法律的，但是就法律的法定的规定的话会讲得很笼统。
嗯，一定的。对啊，
对 啊，像行政院秘书长的话，他就只会讲说他是综合处理本院幕僚事务。
对，
那其实幕僚事务真的很多，就是幕僚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般的到什么排定这个行程之类的，然后联络沟通之类的，一直到那种政策型的幕僚，可能是要就是协助政策拟定的这种东西都有，所以其实他管的东西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啦，所以他的权力绝对也是很大的，对，大概是这样。
对，其实但是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乍看之下，这个总统府秘书长为例好了，总统府秘书长其实是总统府里面最大的人
，OK，
但是总统府它不是一个机关，行政院是一个机关
，OK，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在宪法里面、
这个、什么意思？
好，跟大家讲，机关就代表说它一定是有对应到的职权
啊、
我这个机关我能做什么事情，法律跟宪法会规定。
举例来讲好了，机关就好像是一间公司、
哎，
因为讲机关是法律名词，
对，
可能听不懂，
对，
就讲公司好了，
嗯，
我们在人民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说人民开公司嘛，
对。
可是，在政府里面不会说政府是一间公司，但类比来讲，机关就好像一间公司的，讲类比大家比较好懂。
对，
所以行政院就好像是一间公司。
公司。
那总统府，
哎，
本身算是一间公司吗？
这就比较有点有趣了
啊、
因为他如果是一间公司的话，他的
谁是老板？
谁是老板？这就是重点哦。
那行政院的老板 是行政院院长，
这个没问题。
台北市的老板，
台北市长，
高雄市的老板，
对，就是高雄市长，
市长，这是很简，这是非常，
这非常简单。
但有一个有趣，总统府的老板
其实是总统府秘书长，
居然不是蔡英文。
对，为什么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总统府其实不是一个机关。如果你今天去宪法跟宪法中的条文，你按 Ctrl F 打总统府，会出现什么？你知道吗？三个字，找不到啊，因为总统府不存在。那你要找什么才会出现？总统，
总统。
所以总统就是一个机关，所以蔡英文他就是一个机关啊。所以蔡英文就是总统，那不会有，不会有谁是长嘛？因为他就是这个，他这个肉体之身就是一个机关。那当然，理当然讲，他当然是头这样子。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差别。所以大家不可不变哦，就是我们讲的宪政机关是总统加五院，不是总统府。嗯、
哦，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妙的，
蛮妙的。对，
我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诉讼。
是要告谁？
告蔡英文本人。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跟张晋一样，你知道吗？
对，告蔡英文。
还有那个谁，彭批，
彭批，
彭批本名叫什么啊？
彭文正，
彭文正。但我们跟那个论文无关，
我们是做有一些有意义的诉讼，
做人权诉讼。
对，那
这个以后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讲，
跟大家介绍。
不过贵志要讲，应该是说，我们通常如果告政府，
对，
那就是告那个什么什么政府。
就通常我们主张政府违法，
对，
我们会告台北市政府违法，
然后他代表人会写张万安。哎，讲我讲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太诚实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主张那个总统特赦的部分违法，
对，
因为总统有特赦权，
对，
那因为一些因素，我们去做这个诉讼，
对，
那我们就控告这个总统违法，嗯，然后后来回函的时候发现，哎，我们是控告总统，但是回函是总统府帮忙回函，嗯，发现他有两个这样分工的关系，
对对对
对
对，不过就是要跟大家知道，就是。台北市政府它是一个单位，嗯，对，但总统府它并不是算是一个跟台北市政府这种明确是不太一样的，对，总统府的单位是以总统为主
，OK，
对，总统府协助而已这样子，
所以总统府就是幕僚，
对，
所以总统府，所以那个时候回函的人是陈菊，哎，就虽然书状他的答辩，虽然蔡英文的答辩状，嗯，是蔡英文的名义出的，
对，
可是发公文来的
函是总统府，
嗯，是总统府秘书长发函，嗯。就等于是幕僚在帮他处理的概念，
很有趣啊，
很有趣。
像是如果你比较这个行政院组织法跟这个总统府组织法，会发现行政院院长的规定，他是写说众理院务，并指挥监督所属机关及人员。那如果看这个总统府组织法的话，你会发现总统府至秘书长一人，然后怎么样呢？他说陈总统之命，众理总统府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所以比较下来的话，基本上可以发现，在法律上，他们就是认为是在总统府中的秘书长跟在行政院中的行政院院长这个地位是差不多的
。
对，
有趣有趣。
那行政院院会我们都介绍完了嘛？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个决策，好，发现金这件事情，假设哎，苏贞昌要交棒给陈建仁之前，
对，
决定留烂摊子。我假设他坏心一点，拍板决定，那都不需要跟蔡英文讨论吗？
哎呦。
对啊，院会
有趣了、哦，
自己院会拍板决定把那个谁张景生叫来，郑振中叫来，嗯，拍板啪出去，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决定都不经过府方定案，嗯，可行，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理论上当然可以啊，
宪法上可行，
宪法上可行啊，没有问题啊，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行政院长怎么来的啊？总统提名，总统任命，所以就说行政院长的去留。一个人决定叫总统。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哦，嗯，总统选了行政院长之后呢，总统可以把他换掉吗？
这就有趣了。我刚才我们一层一层来，宪法只有规定总统可以提名行政院长，
那需不需要立法院同意？
不需要，
所以选了就有。
对，但去留这件事情他没有决定嘛？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行政院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今天能当行政院长是总统叫我去的，所以如果总统要叫我走，你有勇气说不吗？其实也没有，这是重点来了。所以今天一个被总统任命当行政院长做出来的政策，宪法上他当然可以自己决定，但他需不需要经过提名他的人的一些讨论，显然应该是要的，只是在宪法上看不出来。嗯，所以我觉得这就会进到下一个问题，那既然宪法上看不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因人而异？
哦，嗯，我们历史上发生过因人而异的事件吗？
这个东西我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这是不得而知的。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先以蔡英文来讲好了。 蔡英文跟陈建仁、蔡英文跟赖清德、蔡英文跟苏贞昌跟蔡英文跟林权，他们私底下怎么配合这件事情，坦白讲我觉得我们不会知，就是一定要在里面工作的人才会知道。但是如果就我们直观的来想的话，应该都会差异甚大，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有政治实力的行政院长，跟你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政治实力的行政院长，你是个学者出身行政院长，总统对你的掌握的能力应该会有点不太一样，这是我的理解啦。哦，我只有听说啦，蔡英文对苏贞昌放的权力比较大。
OK，
对，所以就表示说他很多事情可能很尊重苏贞昌，可是那在此之前是怎么样，那我觉得都不知道。马英九跟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跟那些行政院长我觉得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强调一件事情，是总统跟行政院长内部怎么样去做规范这件事情，宪法是没有答案的，所以答案只能在政治里面找答案。怎样听你觉得呢？
我觉得说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宪法就56条，我们刚刚讲说是行政院院长，就是他的产出他是这个嘛，总统自己选，
对
对，然后也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对。
宪法也规定什么？宪法也规定说，就是副院长以及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这个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我想要问一下洛伊，对，那这个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是要经过总统同意的意思吗？
哎呦，你看又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按照宪法本身的规定，他说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听起来就是我找好总统你就任命。嗯，听起来是这样子吗？
对。
对不对？我们举例来讲好了，假设我今天把它翻译成英国的制度，假设 我先讲 我不知道英国的实际上状况怎么样，假设这句话改成我们的这个行政体系的各部会首长由首相提起，然后女皇任命，假设是这样子，那你会觉得这需不需要经过女皇同意？
嗯，不需要。
不需要啊，因为他没有政治实权。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用这样来翻译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到底需不需要经过总统的同意，其实就是要看他内涵的权力嘛。那如果当总统都已经是人民所选出来的，那你觉得行政院长敢不经过总统的同意吗？所以我觉得是宪法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一定是要经过总统同意。
所以这就是其实是我刚刚想要补充的，除了行政院院长本身他是总统自己决定，所以他在被选任的时候，在政治上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会想说，总统终究是被总统选出来的，
对，
以外他自己要做事，实际要做行政事务的时候，他必须下面也要有人，有下面有各部会 的各个首长。但虽然宪法说他可以自己决定，但他最后还是要提到总统面前，告诉总统说我选了哪些人。那在现实上，当你交了一份名单给这个人说，你看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对于这份名单就是他会 就不表示任何意见吗？
对啊
对啊，这是现实上的问题、啊、
一定会有些意见、
对啊。
这我想要把讨论往下开始往下拉了。今天这一次的内阁总辞，然后后面就内阁改组嘛，陈建仁一定是蔡英文找的嘛，这一定没有问题吗？
这没有问题，因为他就是比较归类为蔡英文的人马嘛。
对，陈建仁下面的人，到底是陈建仁找的还是蔡英文找的？就从庭议的这个问题开始往下讲。
对，
因为刚刚庭议讲的，按照宪法的规定，副院长现在是郑文灿，
对，
郑文灿是新潮流，
还有所以讲到派系的话，他确实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的话，应该算跟赖清德比较近吗？
赖清德也是新潮流的，
可是他现在大家认为好像也算是小英男孩，
就是因为新潮流太大了，
对，
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他比如果你派系比较小，他一定是比较稳固的，
对。
但虽然新潮流也是个严谨的派系，对，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太大了，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象。
这件事情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我之前不知道郑文灿是新潮流系，我一直以为他是银派。
哦哟，
我一直以为他是银派，我这个昨天找的资料说，新潮流，
对，他是新潮流的，他一直都是新潮流。
大家可能现在鹰派的色彩已经浓到大家忘记他新潮流，
对，
有这个状况，
对，有可能，对。
所以郑文灿是副院长，那部会首长跟政务委员理论上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制，
对。
所以这些人到底是陈建仁选的还是蔡英文选的？
我会直接，
你要觉得他是蔡英文的人马还是陈建仁的人马，还是你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你觉得很重要？
不，你要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在这个命题上不重要。
重要，
因为
陈建仁就是蔡英文的人，
我觉得是这样子。
OK，
对，所以说苏贞昌就不是蔡英文的人。
OK，
苏贞昌跟蔡英文以前感情多不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前的那个 比较多的色彩可能是苏贞昌自己决定的，
苏系人嘛。
对，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大，也不一定是苏系的，就是苏贞昌挑选的，但不一定是苏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是留任的啊。
对啊，
对
啊，
教育部、法务部、经济部、交通部、劳动部这几个超级重要的部，国防部、外交部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也没有变动很大。
对，
他妈变动最大就只有那几个嘛。我们刚讲行政院院长、副院长。
坦白说，我觉得变动有变动的部会，坦白说影响不是那么大。但侨委会，坦白说不是
大家没那么
不是那么影响，不是那么核心的。
我刚才讲那几个比较重要，
不是那么核心的。啊、但文化部蛮重要，财政部蛮重要。
对，
你说行政院发言人，他没有实际的在做事
权力，
他是发言的嘛？
对。
那内政部部长这次变动，
这个就比较大，
比较大。但是他前任是代理的嘛，所以本来就应该，
本来是徐国勇、就是、他自己请辞，
对，他顺势换人而已嘛。嗯，对啊，所以也可以理解成苏贞昌人马还是被留下来，大部分是留下来的感觉。
但是我们也不能马上归类为说苏贞昌挑选的部长一定是苏贞昌的人马
哦，
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讲。
OK，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政治有时候他的艺术就在这边，就我欣赏他不代表他是我的人马，但是我可能就是必须要选他。
OK，
但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OK，
我们就举个例子啊，林佑昌，林佑昌是郑国辉的，
郑国辉是游锡堃这一派的，
对，游锡堃上面的精神领袖啦，他们那个派系比较著名的政治人物，就游锡堃啊，
林佳龙
啊，林佑昌啊，对，就这些人，所以你也可以说，有的时候挑选人其实他也是让派系平衡的一个状态。
OK，
就像管碧玲。我们以前都认为他是谢系的，但很多谢系的被海派给吸收，或者我们讲永延会，所以他这次也在这个名单里面。所以有你看有这个海派人马，有新潮流人马，有郑国辉人马，这个派系的平衡也是很重要的。
有人就觉得说，那这样算不是雨露均沾？
就大家都有位置坐啊？婷颖觉得呢？你觉得是雨露均沾，
分赃，
政治分赃？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永远都是这样了，就是一体两面。就是你被排上去，然后你既然是属于哪个派系的话，那一定都是就是就党内而言就是雨露均沾。那就这个党以外面的，比如说他现在执政党嘛，那外面就是在野党嘛，就在野党而言一定就是分赃嘛，对，就是这样子看。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次的改组，它一半是刚刚讲的，就是派系的平衡的政治色彩。或者是说你想要讲在那个派系分赃也行的政治色彩，另外一部分其实也有少部分的回应民意 的功能啦。但我讲少部分，真的很少部分。比如说你可以看那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原能会主委是不是会被换掉吗？原本是张静文代理嘛，他代理是谢小琴，然后因为他发生了这个性骚扰女职员的案件，
对，
所以变成是张静文代理直接变成转正嘛。他的回应民意的意涵就显示在张静文本身，他是具女性。对，那今天他就是因为这个性骚扰案的发生，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把这个原能会主委换掉，所以他又换一个女性上来。对，那另外是什么？像故宫，就也有很明显，就之前就发生故宫的那个就是摔破碗的，
对，
那个我看过那个影片，真的是有一点夸张，就是摔下去，然后碗就破了这样子，然后。就也被批评，
岁岁平安，
就也被批评说，就是院长疑似是就是没有第一时间那个，就是要让外界知道，那也换掉了嘛。那健保署的话，显然是因为就是健保的各自外泄事件嘛。
对
对啊，那比如说，如果你再去看一些其他的，像是李永德的话，据说是在文化圈里面好像没有很喜欢，另外的话是像内政部花敬群部长的话，听说他这个人是比较直接一点，所以也有引起很多的怨言。所以就这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部会他是有回应民意的效果的。可是你会发现，因为整体内阁的人选上大部分几乎都是不动的，那你说其他部会有没有发生过更大的就是民意的
肯定有啊
争议？比如说像外交部长吴钊燮，那或者是说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或者是什么交通部长王国材，或者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这几个人就政治上的一些就是被别人认为是他有问题，或者是他更一般性的来讲是他有争议， 这样子的人选是不是还继续留任？也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的内阁改组，就是少部分的回应民意，然后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刚刚讲的派系平衡的政治意涵。但我自己一直在想，在政治学中，就是内阁改组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它是回应民意很重要的事。可是真的有人在乎吗？一般人真的有人在乎吗？就是我今天会有个民意在，就是觉得说这个内阁中有一些人，有一些首长，他好像哪些事情做不好。可是等到败选之后再换的时候，你的民意有改变吗？我自己是觉得会不爽的人还是继续不爽，就是这个时间点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哦哟，你是这样觉得哦？
对。
我觉得内阁改组回应民意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怪的事情是地方大选跟行政院改组这两件事情没有直接关联、啊、
哦，
因为我们不是内阁制的国家、
对，
因为一般来说应该是内阁制的国家，因为你大选输了，你自然就失去多数党的席次，那你这非得改组不可啊。
那也不是改组，那就是政党轮替。
这政党直接轮替啦，因为你直接失去执政的正当性啦。但是现在地方大选你输了、到底能够直接反映什么？那个连结在哪？你用内行政院改组去回应这件事情，就是会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怪。
但我 argue 一下这件事情，我有不一样看法。因为我们以美国的例子来讲，好的，因为台湾我们的立法委员跟总统都是一次选，
对，
就同时选一次选。但美国不是，美国的州长跟他们参议院、众议院，他们都会有每两年会有刚好轮到一次选，就是选举。什么举例来讲，比如说美国他们这些选总统，会有一部分的参众议员改选，然后两年后会有另外一部分的参众议员改选，所以他们会很常把就是我在新当选的总统的当两年后的那一次选举当成一个期中考。
啊，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对，那就变成是我们没有一个中央选举的期中考的时候，就会把地方选举当做一个期中考。
OK，
所以会变成是地方选举理论上应该跟中央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把它当成一个期中考。
就现在就变很怪啊，因为地方选举是在检验地方的执政成果嘛。
对，其实是。
对啊，比如说台北这次算变天吗？啊，算吧，
算
因为算吧，因为从白色回到蓝色嘛。
对。
那应该要解读成大家不满柯文哲，
还是不满
陈时中？
对。
那最后变成苏贞昌下台，那很奇怪啊，那不是很奇怪吗？那台中是卢秀燕继续执政，
对，
那清北侯侯做歹计，突然讲不出来名字，
侯友宜，
刚刚脑袋中跑出侯文勇，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像人民错乱的样子，对，这侯友宜继续执政，所以苏贞昌下台，所以我觉得逻辑是怪的，但我可以理解。
政治意涵、啊、
政治意涵是民气，
对，
需要有出口，
对，
所以那找一个人当祭旗，
对，
这个在情绪上要有出口可以理解，但是逻辑上会怪，
对，
那我觉得最后的效果不太好，是那执政就很难连续，
对，
对啊，那行政院长当一当就总三不四就要有人出来牺牲，那你执政很难连续，
而且
不是一个好事。
苏贞昌已经算是台湾就是。当非常非常久的行政院长，
他当多久啊？
他当四年，整整四年。
其实很少当这么久，对不对？
很少很少，我跟大家讲很少啦。这2000年之后没有人当四年，上一次当比较长的是这个那个连战，他那时候当了四年多。
OK，
对，所以就是进入到我们真正比较民选的状况底下，其实都是很淘汰的很快啦。其实真的是苏贞昌真的算是蛮了不起的，当蛮久的。
像赖清德从2017年9月当到2019年1月，
对，
前后一年多而已，
一
年多而已
啊。
那林权2016年5月到2017年9月，
对，
也一下下而已、啊、
一下下而已啊。所以苏贞昌就蛮了不起的啦，坦白讲。
那张善政当三个月而已。
哦，那个状态不一样，那个状态
不一样。他就是看守型的吗？
对，他看守型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我就不能类比。
啊，那个哦，对，因为看太快了。
哎，我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我觉得一般的人民，我必须很坦白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自我检讨，就是我们坦白讲，我们根本一般的人民是没有能力去评价一个政府做的好不好。坦白讲是这样子嘛？我就问一件事情，苏贞昌四年做了多少政策？一般人民根本讲不出来，不要讲一般人民，我们也都讲不出来。对，所以当人民没有能力去决定这个政府做的好或不好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看印象。那我这样讲，因为苏贞昌其实是一个很呛的人，他脾气很差，所以很常发生立法委员质询他的时候，他会反呛。
哦，对。
然后这个画面都会被剪辑到短影片， 你可能在 TikTok 上 IG 上他都会看到，尤其是 TikTok， 那大家就会觉得苏贞昌，大家对苏贞昌评价就是我根本没有管他做的好不好，我觉得他很阿爸，
不厚道，
很差，哪有这么差的行政院长。然后就讲完不是很常又说什么你现在是在反质询吗，
对
对，就很常碰到
这种，有一些人会觉得苏贞昌讲话不厚道，
对，
我很常听到的评语就是不厚道，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换这件事情可能就变对有些人有必要，因为就不会出现这么凶的行政院长回应立法委员的状态。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状态，就是当大家是靠印象来决定政治的好坏的时候，那政治的表演就会变成是它是重点，那就现在就是很明显就陈建仁跟苏贞昌的个性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民主政治或者是政治本身本来就没有那么就事论事，
一定不是就事论事，
对啊，
绝对不是啊。我就问嘛，你们亲戚说蔡英文做得烂，你来他哪里烂你讲， 我给你五分钟你分析，讲不出来啊。
其实反过来问，哎、啊欸，蔡英文觉得很好的，就要讲，
也很难讲、啊，
其实讲不出来，
很难讲、啊，
因为就是喜欢而已嘛。
对啊，
不然反过来，哎、欸，蔡依林的歌很好听，你讲不出来哪里好听，就喜欢而已嘛。
好像有点道理。
哎、欸，但是蔡依林比较简单，你可以讲得出歌名啊。
至少我知道《舞娘》很好听，
大艺术家，
大艺术家，
我可以去跳，
对我可以去跳舞啊。特务 J 很赞啊，对，你至少念得出歌嘛。
啊，对
对，可是你要讲蔡英文政策、苏贞昌政策，还是有点难。
难怪要普发现金。
等一下又是一
至少拿到钱，
对，或者说你要有个非常印象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就苏贞昌同性婚姻，他2019年5月发的那篇文，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是永生难忘的。我坦白讲，我那时候看到苏贞昌发那篇文的时候，我是快掉眼泪啊。对，我觉得干他写得太好了，那个应该算是一个政治羞耻的一个经典代表作。对啊，那个比喻啊，我们当年拿生命在拼党外，现在只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哇，就说得太好了，你知道吗？哦，对，所以像这个代表作，我觉得他永生难忘。但其他每一件事情，他做不好做好的，其他其实我也并不是每个都能知道。
那刚刚是讨论这一次的内阁人选，到底要看是英系还是苏系留任，还是陈建仁什么的巴拉？我们刚刚看是内阁名单部分嘛，我们现在往上拉，把陈建仁摆在行政院院长，
好吗？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意涵到底是什么？
好，听一听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啊？
对。
然后觉得这个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首先是苏贞昌被换掉的这个部分一定就是像刚刚洛伊讲的，就是因为这个如果从相关的数据来看，苏贞昌的民调是一直在往下降，然后在大选上的败选，那败选之后嘛，那蔡英文辞掉党主席，那这是一个就是算是引咎的方式嘛。他引咎的方式，但行政院的部分在政策面的部分就变成是苏贞昌被换掉，用这种方式来做负责政治责任的负责，那这是一部分他被换掉的那个部分。但是选陈建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重点是他所亲近的就是蔡英文啊，对，他就会变成是我自己是觉得他就是回归到说蔡英文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能够表示出来蔡英文对于行政院院长到底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至少在哪一些人选谁应该要被排进人选中，他保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觉得是这样子。对，
说得太好了。
那如果这件事情你如果拿整份名单，虽然换掉不多，但是其实可以发现其实就是亲蔡英文的人马其实是没有增加的，就是没有变得多的，他就一直是随着蔡英文的任期在慢慢变少的，对。但是摆一个最关键的位置上去，就是把陈建仁这样亲蔡英文的人选摆在行政院院长的这个意涵，就是他所想要表达，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对，他就想要表达，我还是对这个最重要的职位掌握有一定的影响力嘛。
可是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你做蔡英文这件事情吗？
对啊，
跟那个赖清德的人马呛虾，对我来讲解读就是这样啊，就是他想要跟展现说，行政体系还是我一把抓，你要记得我还是总统。
可是他毕竟就是个日薄西山的人啊，毕竟你就是要下台啦。哎，这个时候，
但是你的人马不会因此而下台啊。
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把自己的人马塞进来，塞更多进来？你看这整份那个名单，实质上最重要的部会，经济
都没有变，
经济教育什么的都没有变啊，政务委员一个都换不掉啊，你塞了一个新的李永德进，李永德是本来的文化部长过去的啊，你没有把真正的英系人马 都塞进去里面啊，你只是把一个陈进的放上去而已啊。
但是你这个方向就是权力就很大啦，因为他毕竟是个行政院长啊。
还是英系的人马还是不够成熟，没办法放上去。
有可能，因为其实也有蛮多人评论说，你看现在的内阁其实都还是蛮老的，嗯，没什么年轻的人。
对啊，
你比较亮点大概就是林佑昌，剩下东西都是比较还是比较老的人。对，所以很多人讲就是这个内阁改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对，
稳定多于亮点。
还是这个时间点不适合放太多硬性人马进去，
或者是其实坦白讲，我讲我内心的看法好了，嗯，因为我觉得苏贞昌没有当得不好。坦白讲，我觉得苏贞昌没有当得不好，我在我心中，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行政院
长。哎，你塔绿班呢、啊？你在节目的人设就塔绿班、啊？
塔绿班没有，江浩又才塔绿班吧？
对，很多听到说你们两个都是啊，没关系，你先讲。
因为我坦白讲，我觉得立法委员不管是蓝的跟绿的，有的时候他都是在挑衅行政院长。
那立法院本来就是质询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苏贞昌回呛，我觉得
蛮爽的，是不是？
大快人心啊、嗯！对，你看他对那个陈玉珍金门县那个立法委员，干他妈有事他妈乱讲话啊！他反向他，我觉得大快人心。
OK，
那我觉得相关的政策啊，其实都做得不错，所以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只是苏贞昌的状况，就是他是一个做得很好的行政院长，但是他必须下台，因为大家受不了了，
因为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大家受不了了。就像我刚才讲，民意是没有办法准确反应这个社会，嗯，甚至大家想说这次败选的资业法案是那个数位中介法
啊，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对，但是数位、
啊、白实验室正在播，
大家可以去听相关的内容。但我讲个形式上，就是数位中介法也不是苏贞昌提的啊，因为数位中介法是 NCC 提的 ，NCC 什么机关？
独立机关，
独立机关啊，原则上是不需要经过行政院长同意啊。
NCC 可以独立提法案吗？
原则上应该是啊，
但还是要进院会吧？
还是要进院会啊？所以，但是他提出这个版本是他自己可以提出来的、啊。但这次就是他提出这个版本，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被骂爆了。
他们甚至还没有提，他们还在内部
讨论。对啊，你看，按照 NCC 的规定，你就如果今天不满 NCC， 你是没有办法诉愿的，因为诉愿找上一机关，他没有上一机关，他是直接就走诉讼。所以我是说，对我来讲，就是这一个内阁就是稳定大于亮点，就是保持既有的苏贞昌既有的体制，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找陈建仁？廷义觉得，是蔡英文要展现他的女权，
我刚刚没有这样讲吧？
女权怎样？
我是
女性主义是不是？
不是女生嘛？好，等下这样，这样讲女权，这样又有人
很怪啊！
又有听众又要生气说，为什么要讲像女总统？
对啊，
重来，
男权妈妈，
橘子汽水，
橘子汽水，
好听。
好，这段
香草把布
啊，这段帮我剪掉，到时候一定会听众跑出来骂我。
不要剪掉，我觉得不错啊。
不，那不剪掉，应该很多人骂我吧？好，那留着，我就看。
我没有，我觉得你不是故意要讲，你只是觉得好笑而已。
我是觉得好笑。那我这次就故意留着。
好，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如果想要骂我的人就来留言。
贵在我讲，贵子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因为他只是要故意搞笑，他并不是真的觉得这个，
我不是真的觉得这个男女怎样，不是只是好笑而已。蔡英文是想要展现他的权威，
对，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为了展现权威？
我觉得是，就是要展现出我提名了一个人，这个人社会地位很高，声望也很高，而且他是我的人，所以赖清德，我觉得他就传达一个讯息，是告诉赖清德，你现在当主席，你也可能是2024民进党的总统的候选人，但是永远要记得，我现在是总统。我觉得会有这种讯息在里面，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在想，因为其实当时有好几个人选在讨论，就当时舆论上面有好几个，比如林佳龙其实也是一个潜在大家讨论人选，
对，
郑文灿其实也是一个大家讨论的人选。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讨论性。我自己在过年的时候看新闻，主要就是陈建仁、林佳龙、郑文灿。那当然，郑文灿因为论文案的关系，
出局。
对，应该就是基本上出局。
对，
那就林佳龙跟陈建仁两个在选。那我的问题就改成这样子，那为什么不是林佳龙？为什么不选林佳龙，要选陈建仁？
因为选林佳龙一定被骂爆啊！
为什么被骂爆？
因为林佳龙刚败选
啊！哦，你就是败选者
联盟？对啊，败选者联盟啊！大家一定是会这样，一定会这样解读啊！所以选陈建仁，陈建仁社会地位看起来威望又更高一点。
可是林佳龙比较有执政经验吧？行政经验上一定是比较强的。
是啊。
对啊，
但是人民不看这件事情、啊。
林佳龙的那个负担真的太重了，就是他这次败选，然后他上一次也败选，
对，
他原本是台中市长嘛，然后败选，然后只当了一任这样子，那同时又在他当交通部部长的时候又发生两次的那个意外，所以他负担真的太大，
我也觉得还蛮衰的，我觉得。
那坦白说，我觉得那个翻车意外不太能怪他。
对，但人民
这毕竟发生他是那任内，
人民只能怪他。对
对，就跟对啊，就确实是发生他的任内。
对，
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算他造成的，
我也觉得，
但是必须要他扛。嗯，真的必须要他扛。
而且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林佳龙就是你台中市市长败选之后，我蛮多台中朋友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继续深耕台中？你为什么要跑到去选别的地方？那么观感并不是很好，坦白讲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声音，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觉得选陈建仁确实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选择。
那稳定选陈建仁对于2024会有帮助吗？这是我在想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我在想，选陈建仁会不会有其他选举的考量。
我觉得就是
稳，其实我在想，稳定是为了选举吗？
肯定是啊，
就除了，因为我觉得展现权力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来说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吗？嗯，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要下台的总统，他已经没有后面了。
对，
他毕竟他就是没有后路了。
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展现权力，坦白说有点幼稚了，我觉得。
嗯，但我觉得对政治来讲，时时刻刻都是要展现权力。
OK， 那意义在哪里？就我想要思考的事情是，那他展现权力，他要用在什么地方？这是我后来在想的事情。
我觉得展现权就是用在后来，就是英系的人马会不会因为他这个权力的巩固，未来还是有开创一条路，还是现在就全面退缩？我觉得这是后面的事情。
因为我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老师在讨论，然后在讨论，有些老师就觉得说英系应该差不多要退了，就说英系差不多要结束，
差不多了，对啊，
应该要结束了。有些人觉得就是蔡英文下台之后英系就会消失，
对，
就放过民进党一马什么的。
我觉得会啊，我觉得蔡英文下台英系就会消失。
也有些人不采用这样的看法了，所以我在想，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他这样做是要保自己在下台之后英系会自己活下来吗？因为有人拿他去跟马英九比较，有人认为马英九退得太完整，所以变成马英九下台之后呢，自己的人马全都散掉。
对，
有人觉得马英九不厚道，
对，
没有去照顾自己的后辈。
对啊，对啊，
对啊，
很多人是这样骂胡锦涛啊。
对啊，
就退的太多，
退的太多，
对啊，所以造就习近平，
就是变成他对胡锦涛自己退太多，所以胡锦涛自己提拔的后辈，在胡锦涛退掉之后呢，没有机会顺势的往上去，
对啊，
就全部被习近平整晚端走。
因为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江泽民对军权还是有一定的控管啊，但是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军权他自己也退掉了，对啊，
就全部被习近平整晚端走。
对，
那马英九下台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在国民党内做太多的处理，
因为马英九不沾锅嘛，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派系的实力，他完全是靠个人魅力在支撑的。
就瞬间就是光环就退掉了。
对，
所以想，所以蔡英文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要为自己在总统卸任之后？
对啊，我觉得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他传出的讯息其实是告诉各个党内派系说不要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不要急，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是不要急。我自己就会这样想，
挺很坏。哦，想这种，哦，不要急，
怎样、啊？
故意把行政院长这个最核心的位置，
对，
摆了一个所有人都卡不到的陈建仁。
对，
因为陈建仁刚好是一个，
他们也没有派系啊，
他也没有派系，他超级晚加入陈。
但讲到派系，我岔开一点好了。陈建仁没有派系，陈建仁他爸是大派系的派主、欸。
他爸不只是大派系，他爸是国民党的派系。
那个时候只有国民党嘛？
啊，对
啊。那高雄红派、黑派跟白派啊，他爸是白派的大佬。所以就是如果讲到地方派系的话，陈建仁的爸爸永远在历史上会有一个很一席地位，就是高雄白派的大佬。我觉得这很有趣，就因为刚刚讲说他没什么派系，但是没有，他爸爸超级有派系。
白派是什么、啊？
就当时高雄分的白派、黑派跟红派，他其实就不同。那黑派就是这个瑜伽班。高院的那个创始人，然后也当这个余登发当过高雄县县长。那白派就是陈建仁他爸爸也当过高雄县县长。那红派就林义士他们家林仙宝他们。
哦，
对，色彩是什么东西我不太知道，就是我讲的颜色代表什么我不太知道。但那时候他们都是其实都是偏，你说是国民党都是国民党的，但黑派超偏党外的，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我只岔开讲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觉得陈建仁因为没什么派系的色彩，所以担任行政院院长，但他爸爸其实是一个派系历史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人物，我觉得很有趣。哦，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看法，你听听看。
哎，
就是选陈建仁上来，因为陈建仁他不会有选举的问题，
对，
因为接下来要选总统，但陈建仁他一定不会有选，一定不会出来选举选总统，
对，
还是其实他会啊，可能吧，
哦、难说。如果蔡英文真的要卡赖清德的话，就一定是派陈建仁选总统啊。
可是陈建仁他选总统不就很怪？他就是他到底，
我觉得如果他选总统超怪，因为他已经当行政院长了。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假设他不当行政院院长的话，他 他有可能会是选总统的人选吗？
很多人也会把他当成一个人选。
那不然讨论看这可能性吗？本来有这可能性吗？
不
知道，我的认知里面是，我也觉得很怪。
我是觉得，反正当陈建仁已经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就不容易选总统。
我的理解是把他丢来当行政院长，就是因为反正他是当白纸，
对，
就让他来吸收所有的炮火，嗯，让未来的这个选举之路比较好走。
哇塞，你把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感情想得很好，欸，
因为民进党继续选赢是比较有利于所有人的，啊，
真的吗？
哎呀，
真的吗？你觉得民进党选赢一定有利于民进党吗？难讲哦。
哎呀，还是我把政治想得太简单了。哎呀，
这是要看从哪方面吧？
不对啊，哎呀，嗯，搞不好就是我就希望就干希望自己对输啊，对不对？哦，我才就常常我希望我自己队伍输，我才有机会啊，搞不好就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赖清德要败选，嗯，侯友宜要当选，嗯，英系才有未来。
为什么？
我乱讲，我接你的话。
没有，这个没有逻辑，这没有逻辑。
不是你的意思不就这样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机会，意思是你输掉，你就必须腾空位置出来啊。
对，
那我才可以上去啊，说不定是这样子
啊。对啊，
对啊。就他跟谁当没有关系，你输掉你要让位，那我就继续。我不知道，有可能，
所以不一定他希望赖清德一定当选。
不知道，我不知道内心真的怎么想。
哎呀，
我不敢讲。对，
你不要不敢讲啊，干我都敢讲了。
不是我都不敢讲，我都不敢讲，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蔡英文是怎么看待赖清德的？
他现在嘴巴上说他支持啊。
对啊，他嘴巴上一定说他支持啊，但是他实际上到底支不支持，真的不知道。哦，
那你支持柯文哲吗？
你说我吗？嗯，你说支持柯文哲做什么？
选总统啊。
其实我蛮支持的，
真的。嗯，
因为柯文哲选总统就跟国民党分票啊。
我就知道。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那搞不好跟民进党分票啊，
也会啊，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柯文哲很棒啊。
对啊，
这就是我现在对年轻人失望的地方。
那你还支持18岁公民权？
我支持啊，这两回事啊。他们出来会投柯文哲，我知道啊，但我这件事是对的，我不需要支持啊。因为柯文哲曾经讲过嘛，对的事政治很简单嘛，对的事情就去做，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做嘛，就这样。
这句话听起来很韩国语，
这样超废的，废到顶点。
其实对我来说，年轻人支持柯文哲，只是或支持民众党是可理解啦，
可理解啦，
啊，可理解啦，
啊，一定是可理解的。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啦，大家都会长大，都会知道错嘛，对啊。
好想要访问柯文哲，我们来邀请看看，好想知道民众党的 DNA 到底是什么，因为最近他一直在谈，嗯。国民党跟民众党会不会合作，嗯，他一直说死说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他一直说两党 DNA 差很多，
我也觉得对。
我就很好奇，到底民众党 DNA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一直看不懂民众党 DNA
是什么。我觉得民众党的选民会有个特质，嗯，就他们不喜欢蓝绿，而且他们会觉得支持国民党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哦，但他们支持一个跟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的政党。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
嗯 ，OK， 你讲一个会惹恼很多人的一句话，因为你这两句话，前后两，你说他们很讨厌，他们觉得支持国民党丢脸，
对，
但你说他们支持东西跟国民党本质没有差别，
哎，
这就高级酸呢，欸。
好，我修正一下，我觉得太呛，我觉得太呛，
我就把这句说在这边，
刚刚我觉得太呛，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
完了，我要被骂了，我又要被出征了。
前面有个女权更可怕，
那我觉得我要被骂了。完了，
不会了，那就先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Que el calor no se mueve, entonces disfruta.